各位听友好，意大利极不稳定的政治形势引起外国势力趁虚而入，他们利用各个城邦国之间的冲突拉一派打一派，趁机占领那些富庶的国家，吞并意大利人的土地和财富。在战火当中，达芬奇不得不游走四方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时代文艺复兴，巨人中的巨人达芬奇之妻，漂泊的岁月。赵先生您好。
你好。
赵先生，斯夫查大公败于法国人之手，他似乎不再能保护达芬奇了。
确实如此，在动荡的岁月里啊，这个艺术家的生活和创作很难不受打搅。1499年，法王路易十二占领了米兰。当路易十二进驻米兰时呢，达芬奇已然是声名远扬。那法国人知道达芬奇是一位伟大的画家，当时甚至有传言呢，说这个路易十二见到《最后的晚餐》这幅画啊，深受震撼。他当时就动心呢，想把这整面墙分割成几个部分运回法国。但是达芬奇很快就意识到米兰是不能再待了，因为呢，他看到法国士兵把他为斯夫查大公预制的这个骑马雕像的模型呢，当成了练习射击的靶子，他就离开了米兰，先到了曼图亚。这里的大公伊莎贝拉呢，是斯夫查死去的妻子的姐姐，她是达芬奇的一个狂热的崇拜者，但是达芬奇呢就不喜欢她。他几次请达芬奇给他画一幅肖像，那达芬奇似乎是很不情愿，最后答应了他，却又是一幅画了一半的作品。显然呢，他在曼图亚公国是待得不愉快，结果住了俩月呢他就走了。下一个目的地呢是威尼斯。威尼斯的泻湖的水患呢又激发了达芬奇的工程想象力，在他的笔记中呢有大量的水利工程的设计，而且呢他设计了一套潜水服，这个潜水服呢有供潜水员呼吸的气囊和换气管，和现在使用的潜水服的原理啊几乎是一样。但是威尼斯对他的种种建议是爱答不理，让他也彻底失望。于是在1500年4月，他又回到了佛罗伦萨。
看来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也必须有能够赏识他的才能的伯乐。
对呀，所以咱们先人才会说嘛，千里马一找而伯乐难寻。这漂泊无定的达芬奇呢，他离开罗伦佐·梅迪奇和斯夫查这些有眼光的统治者呀，真是很难发挥才干。但是万幸的是呢，在达芬奇返回佛罗伦萨之后呢，他又开始重新履行和圣玛利亚修会的合同，开始绘制《圣安妮与圣母子》这幅伟大的作品呢，他是断断续续画了6年。我想呢，去过卢浮宫的听友们呢，一定都见过这幅画。我个人认为呢，这是达芬奇笔下最散发着人世间温馨情感的画。那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呢，他是把潜意识中的恋母情节都宣泄在这幅画中了。不过在1502年，达芬奇遇到了一位赏识他的人，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凯撒波吉亚。他被一些历史学者认为是16世纪意大利最凶狠的暴君，文艺复兴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的名著《君主论》就是通过观察他的所作所为而写就的。也正是因为他，达芬奇和马基雅维利有一段风云际会。
达芬奇的这段经历非常有意思。
真的，这也是历史上啊一段难得的巧合。我来给咱们听友们介绍一下，咱们得先说说啊这位凯撒波吉亚，他是西班牙裔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。不过这位教皇呢，为了让他的这个儿子当上红衣枢机主教呢，曾经造了一份文书，谎称呢波吉亚是马纳沙、卡塔内 和多米尼克·达利诺纳的正式婚姻的儿子。其实呢，瓦纳莎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多年的情妇，而多米尼克呢，只是瓦纳莎名义上的丈夫。不过这位教皇是特别狡猾，他做了这份文书之后呢，他又秘密的拟定了另一份文书，承认呢波吉亚是他的亲生儿子。做这个手脚呢，是因为教会法规定，你只有正式的婚生子才有资格担任红衣枢机主教，而天主教的高级神职人员是不允许结婚的。对凯撒·波吉亚的具体作为呢，咱们在下面啊介绍马基雅维利的时候啊，咱们结合他的政治理论来详细的讲。这儿呢，我先得概括一下波吉亚这个人的品性。他是一位啊毫无情感和道德底线的人，为了夺取权力，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他都敢干。他为了夺取军权，杀了自己的亲哥哥胡安，他和姐姐卢克莱夏关系暧昧，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呢，他把这个姐姐啊嫁给了不同的人，然后就把这些姐夫们是一个个的都干掉。他为了自己能在意大利占据有利的地位呢，就和外国的侵略者法王查理八世勾结，出卖拿不勒斯。为此呢，他不惜接受法国籍，并且拿到法王给他的大笔钱财和法王给他的爵位。所以啊，迈克尔·怀特说，他有一个黑暗的灵魂，他所有的罪恶都是为了精心计算过的目的，他崇拜权力，不择手段的来获取它。听友们呢，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权力狂。确实，他的目的明确，那就是获取权力并且保住它。用他自己的话说呢，叫做 O César O Nil， 用中文说就是不做凯撒什么都不是。而凯撒这个拉丁字呢，它除了是一个家族的姓氏之外，它就是罗马皇帝的代称。后来在德国 Kaiser， 俄国的 Zah 都是这个字的变体，也就是德皇、沙皇。波吉亚的名字恰恰就叫 César 凯撒。1502年，达芬奇呢是被这位波吉亚请来担任军事工程顾问。据几位历史学家考证呢，达芬奇去为波吉亚服务的介绍人很可能就是马基雅维利。他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国务秘书，当时呢正被派往波吉亚的宫廷从事外交活动。
不过波吉亚对绘画可是兴趣并不大呀。
对呀，巧就巧在啊，达芬奇他画这个圣安妮与圣母子的过程中啊，他就不断的停下来，把精力投向他的各类军事工程和军事设计。而这些设计呢，正巧是被处于征战中的波吉亚看上了。波吉亚亲自给达芬奇呢颁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，上面说，我命令并要求你们，我们所敬爱的建筑师和总工程师，本通行证的持有者列奥纳多·达芬奇被任命负责视察我们各地级要塞，以便我们可以按照需求和他的要求维护他们。他被允许自由通行，对他及他的随行人员免除任何公共税收，要友善地接待他，并允许他测量和考察任何他需要的地方。你可以看出来啊，这波吉亚对达芬奇真是相当的器重和信任。在达芬奇的笔记中呢，记载着他为波吉亚的部队建造桥梁的方法和成果。其实呢，这两个人的本性是完全不同，一个呢是权力狂、战争狂，一个是科学家、素食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，但他们确实在一起工作过。尼克尔在他那部权威性的达芬奇传中呢，就有一段他本人依据历史材料而做的一个想象。他说，历史在伊莫拉上演了一个风趣迷人的小片段，在罗马涅多峰的平原上，文艺复兴时期的三位巨人屹立在一座要塞面前，人人似乎都在警惕地放着他人，眼神中既有迷恋也有冷静的怀疑。 这三位就是达芬奇、马基雅维利和波吉亚。不过呢，这个相遇啊，却留下了丰硕的成果。达芬奇呢，他绘制了极为精确的伊莫拉城的地图，马基雅维利呢，思考着重要的问题，如何掌握权力，君主论已经酝酿在胸。好，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《巨人时代：文艺复兴》，巨人中的巨人达芬奇之妻，漂泊的岁月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